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活动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又要办健康讲座了，这一次的健康讲座的主题呢叫做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人生哦。主讲者呢也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养生专家刘湘琪，湘琪老师哦。湘琪老师呢会在讲座中呢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呢吃得健康，也吃得喜乐啊，活得尊严啊。我相信哦，现在大家对养生的题材也非常的重视啊。那湘琪老师呢在各个地方呢也常常会推广这个健康的相关的讯息啊。所以呢湘琪老师的讲座一定非常的精彩哦。那这个讲座的时间呢是9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下午1点半就可以开始入场哦。举办的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滑梯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如果你要搭捷运过来的话呢也非常方便，大家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或者是西门站出来呢，走大概8分钟应该就可以到电台了，非常的方便哦。有来过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没有来过的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好，那在这次的讲座呢有个重点哦，就是呢这次参加者呢我们要收取300块的报名费哦。不过呢大家这个报名费应该是蛮值的，除了有精彩的讲座之外呢我们会在活动中安排有摸彩的活动哦。在摸彩的奖品里面呢有百货公司的礼券，也有咖啡礼盒，还有绿藻礼盒、茶叶礼盒等等齁，非常丰富的奖品齁，等着大家来拿就是了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2-3617-231-624-625, 02-3617-231-624-625, 齁，所以把握机会了齁，名额有限。好，来讲完了活动讯息，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哈。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今天的高温大概都还是落在32到34度，不过呢午后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大的阵雨啊，因为对流旺盛的关系啦哈。那在大台北跟高屏地区还有机会破36度啊，像昨天台北呢的确下午就下了一场雨，我觉得下过雨之后反而比较清凉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但这个雨不要下得太大啊，这雨太大的话呢影响到大家的作息啊，也怕啊雨落下过大的话会有一些这个淹水的状况出现，所以我们不希望雨下得太大，但是偶尔下点雨呢让这个温度降一点点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点。那下来呢大家可能就稍微注意了，秋天脚步呢慢慢要接近了，入秋之后的首波的东北季风呢预计在下个礼拜9月18号前后会来报道哦，所以呢你可以慢慢的把秋天的衣服先拿出几件来以 这个以备哈不时之需就是了哈。这个天气慢慢也变凉了哈，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多注重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问题哈，尤其有一些什么呼吸道疾病的啦，有慢性疾病、有过敏的这些听众朋友哈，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喽。好，今天的高温依旧哈，那金融市场呢也依然是阳光普照啊。怎么说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有三大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来看哪三大指数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43%， 涨了 196.39 点，收在 45,711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7%， 涨了 17.46 点，收在 6,512.61 点，代表纳斯达克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7%， 涨了 80.79 点，收在 21,879.4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了 0.18%， 涨了 10.21 点，来到5,819.82 点。所以到底哪三大指数破纪录呢？那就是道琼指数、 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再度写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啊。昨天呢当然了有一些数据公布，还有一个产业消息，那就是苹果的秋季发表会昨天登场了哈，应该说台北时间今天凌晨了哈。那新的iPhone Air 呢也正式的现身了哈，这是呢苹果首次以 Air 来命名iPhone 哈，以前都是什么 iPhone 几啊 ,16,17,18 这个按照数字来啊，那这次呢是以 Air 啊，就是空气那个数那个英文字 AIR 哈来命名新的 iPhone 哈，而且呢这个他们的机身呢变得非常的薄哈，只有 5.6 公分哈，不是 5.6 公分，是 5.6 厘米哈。采用这个钛金属打造哈，号称是史上最薄最耐用的 iPhone。这个对于苹果迷来讲，果粉来讲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吸引力就是了哈。那另外呢这个 iPhone 外观的突破之外呢，也配备了最新的 A19 的 Pro 晶片啊。所以呢速度可能也会更快了哈，效率也会更高就是了。好，那另外呢相机也全面升级啊、这个所以到底会不会呢带动一波的销售呢，我们不妨就拭目以待哈。但是虽然新品发布了哈，可是呢苹果的股价昨天呢反而是下跌的哈，还记得我昨天在节目中说过嘛哈，苹果的过去的经验就是新品发表之前呢，股价呢有可能会上涨，可是通常新品发表之后呢都会下跌哈，没想到昨天这句话又应验了，昨天的苹果股价呢下跌了 1.48%， 可是其他的科技巨头呢像Meta 脸书还有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还有亚马逊都是上涨，尤其像 Alphabet 呢还上涨了 2.39%， 脸书也上涨了 1.78%、所以苹果昨天的股价有一点点落差就是了哈。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这个昨天的秋季的新品发表会呢似乎没有达到市场上预期的这个惊喜吧哈，所以昨天呢股价就呈现下跌了哈。不过我觉得就是销售数字说话了哈，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这个所谓的 iPhone Air 能不能卖得还不错呢哈。好，这个我相信很多不管是果粉也好或是投资人都很关注哈。那另外呢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呢公布了一个修正的数据啊，就是2025年3月为止的12个月期间呢，非农就业人口呢比先前预估的要再下修哈，91.1 万人哈，高于市场预期的80万人哈。可能呢这个就显示说哈，劳动市场的放缓早在川普的关税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就业市场的数据哈。接下来下个礼拜呢联准会的开会啊，会不会降息啊，目前呢这个 几乎全市场都认为齁、下个礼拜是降息降定了，而且大概就是降一码齁、大概有 10% 的猜测是说会降两码了齁、所以降一码不是普遍的共识，万一降到两码齁、就这个对股市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呢？一下加两码表示说它的经济出现了什么大问题啊、要不然不可能下那么猛的药啊、所以这个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地缘政治的消息啊、以色列呢针对卡达首都杜哈的哈马斯高层呢发动了攻击啊、那这个也造成了原油价格的上涨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直接来看齁，原油呢昨天呢像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是上涨了37美分是 0.6, 收在每桶 66.3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37美分，涨幅也是 0.6%, 收在每桶 62.63 美元，虽然看起来这个涨幅并不大，可是呢昨天曾经一度齁这两大的原油的期货价格都超过了 2% 的涨幅啊，随后呢是有回吐这个大部分的涨幅就是了哈。因为呢美国后来向卡达保证呢说这类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的啊，但是美国这个保证可以这个实现吗？问号还蛮大的就是了哈。好，不过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让油价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哈。好，这是油价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又是如何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价的部分看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好了哈。美元呢昨天呢是上涨了4%，就是美元指数了哈，来到了 97.78 哈，只是小涨哈，盘中呢一度呢跌到了7个礼拜以来的新低哦，后来又来了啊、主要就是还是在等待礼拜四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礼拜三，也是今天晚上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公布哈。那昨天美元指数虽然是小涨了哈，不过其他的货币呢大概就维持在这个狭幅震荡的走势、目前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来到1欧元兑换1.1712美元、对于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7.38 日元、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的金价又上扬了哈，昨天金价上涨了 7.2%， 现货的部分呢来到了每盎司 3643.57 元、盘中曾经触及到了 3673.95 元的历史高点啊。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3682.2 元哈。黄金的价格呢的确都一直还在上涨当中了啊。那现在呢目前看起来这样子一个走势呢似乎没有要停止的状况啊。所以手上如果有一些黄金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是买这个黄金存折啦、黄金现货啦，或者是黄金基金人啊，或许可以稍微等一等，如果你要卖的话了哈，可以稍安勿躁，等一下也许还有高天可期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三的好险由我单元。
那些时光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泪，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换来一张不在乎的脸。曾经温柔牵我的男孩，一起幻想美好的未来，把赚的钱放在信封袋，好认真看待。我是变成冥想很简单，但生活比较难，年轻的我们为彼此为难。可不可以让我离开你，我并没有亏欠，不想承认这几年的累全部都枉费。 享受不到我兜里的白天或黑夜。直到今天让我离开你，你没有亏欠。曾经温柔牵我的男孩，一起幻想美好的未来，把真的钱放在信封袋，好认真看待。或许编织梦想很简单，但生活比较难，年轻的我们为彼此为难。我想承认这几年努力全部都枉费，不断重复等不到你的白天或黑夜，直到今天让我离开你，你没有亏欠。可不可以让我离开你，你没有亏欠。直到最后才发现我先跟你妥协，我总是不会收下一点多，你却在浪费。直到今天让我离开你，你没有亏欠，真心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宿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不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其实昨天台股呢又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昨天的收盘呢是24855点，而且成交量呢是在5000亿以上，所以昨天台股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啊。那今天呢台股继续上涨，而且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5000点啊，涨了205点。那今天收盘是不是会直接站上25000点呢？大家不妨期待一下。而且还有一个算好消息吧啊，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15块，来到1215元啊，刚刚呢最高来到1225元，所以不管是1215还是1225都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所以手上有台积电相关标的的投资人呢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啦齁。好，这两天我相信台股的投资人呢应该是笑颜逐开，跟这个面的太阳齁一样的这个艳阳高照，心情是暖暖的啦齁。好，恭喜大家，有赚钱都是好事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三，今天要进行的是好险由我担这个单元，我们有一阵子没有来跟大家好好聊保险的议题了。今天邀请到来宾呢也是好久没有来上我们节目，保险达人李雪文，雪文早安。
姐夫早，还有各位听众大早安。
是，好，那今天请雪文来呢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呢是两件跟保险有关的议题啊。有一件事情呢追溯到两个多月前发生的这个杨柳台风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呢有一家五口在南横开车，结果坠崖结果不幸身亡的消息啊。那后来就有消息传出说这五口呢他们的家属要去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居然遭到了这个拒绝理赔的情况。到底为什么会遭受理赔？当然这事情会有后续的发展啊，所以今天呢就请学文来跟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学文先把我们帮我们回忆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好不好？
其实简单来说啊，这个新闻突然冒出来，当然后续后来就保险公司也出来辟谣，那当事人的亲属好像家人吧，也出来讲说其实好像是一场误会，因为当初申请理赔的时候是业务员跟他说的。
那我先问一下雪文，你觉得是误会吗？那是因为后来又解决才叫误会吧？
我个人其实这么说啊，因为业务员蛮多的，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相关法律，就是理赔，因为你知道很多业务员其实他非常善于销售，
对，
他对于这种理赔，就是说该不该理赔，这个其实还是要问保险公司，
他们有法务的专门的人员在负责，对，
因为理赔才会比较清楚。当然现在变成罗生门了，好像又说是可能是刻意的操作啊，或者是骗公司来好像这个低调处理。
我觉得刻意操作的几率比较低，因为没有保险公司会拿这种负面的消息来操作。
我是说后来有人谈到是当事人当事人借着媒体撞涉事，这个意思啦。
可是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家属也不会跳出来讲吧，我在想对不对？
对，当然因为后续来讲说，因为如果说是后来媒体说就是当事人出来说是保险公司没有说拒赔，但是是业务员初步讲，我比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比较相信，也可能因为保险业务员说实在有些业务员其实并不了解理赔的状况。
那到底保险业务员跟这个家属讲了什么呢？
当然就是说从意外险的理赔，因为我们知道各种不同的，我相信姐夫这么久也非常了解保险的运作，保险不会赔其实就跟他的保单条款有关。
对，我一直强调说对，你投保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投保的范围看清楚，因为不是保了险
就一定赔，
就什么都赔。 对，这一定很重要。
对，所以姐夫有很好的这个保险的概念，可是有很多人毕竟不了解，很多人认为说我买了保单嘛，比方说好寿险，那当然这按照这个新闻来讲，寿险是一定赔的，不管是疾病或意外，反正这个人死了，你不管他
身亡了嘛，
对，那可是意外险呢，很多人会想说这就是意外啊，对不对？意外发生了，
对啊。
当然，可是意外险其实它会有一些除外条款。所谓除外条款，就是说你是故意造成的。我们所谓故意造成的，就是说你明知这个是 你跳下去会死，然后你还跳下去，那不就是自杀吗？
因为这个新闻是说，就是那一家的爸爸哈，
他下去上去求援，然后后来又下去救
那一家，对对
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所以那这个就会牵扯到，就是这个保险业务员是不是真的不清楚说，这样子跟所谓的自杀是不同的？
哦，
你懂我意思？
是是是，
就是很多人也许就是说，不懂法律条文的人，他可能认为说，但是你不是，你明明知道你下去救他们也不是死路一条嘛。
嗯嗯，
你懂我意思。但现在就是罗什么，我们只是说想说借此这个机会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你买了保单，那每个保单其实它都有所谓的除外条款，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这一次我们可能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说，好，意外险虽然它有所谓的故意自杀你不理赔的这个条款，可是问题是说，我们从这一次的新闻事件来看出，其实它跟所谓的故意自杀是不同的。
当然不同啊，
对，
他是下去救人嘛，
对,
对不对？而且他救人，他认为说搞不好可以救起来，他也不会说我下去救人就一定要死嘛，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其实就可以衍生出，因为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给付其实很清楚嘛，就是保险公司也出来谈啦，很多保险业务员出来谈，然后保险法的学者也出来谈很多的理论。当然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意外险虽然它有所谓，它一定有所谓的除外条款，但这个除外条款就是你自杀你一定是不赔的。
嗯，
那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只是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这个案例其实跟所谓的自杀是不同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这次看这个案例是因为这个爸爸下去救他的家人嘛，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案例可以让很多人能够学习到，不是说所有你下去救的，或是说你明知危险你故意而为之，保险公司就一定不赔。其实过去像类似的，就也不是说类似的，就是说比较类似的案例，就是说好，比方说像这次的，就是爸爸是下去救，你明知下去可能会死，但是他爸爸下去救，那这个保险公司是要赔的，他是可以排除的。那还有就是过去有一些案例，比方说可能是这个小孩可能需要捐肝，爸爸捐肝捐给小孩，像类似像这种，就是说你明明你不是说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捐一个东西给别人，或者你去救，比方说消防队的，你今天去救火
啊，是，
那你不能讲什么你明明知道那是个危险，
那是他职业，
对，那是他职业。所以很多的状况并不是就是其实他还是要看每一个状况不同。那其实我觉得结果很不错，就是说他对保险的概念很强，所以今天选的这一个题目跟下面一个题目其实是两个极端的
一个案例。待会我们再讲那个，
对，所以不过这次机会
先讲一下这个就是坠崖这件事情呢，
是
虽然说我们认为说我觉得也是可能业务员对这个理赔不是太忙，所以传达一些不是太正确的讯息给家属，家属有反应了之后又给媒体知道，所以才揭露。可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也谈过所谓的意外险的这个意外的认定，其实也产生过很多的纠纷，对不对？
对，因为很多人说意外嘛，你今天不是意外险，只要我意料之外就算。可是在意外险的这个理赔条件，它一定是非因疾病，突发事件，而且它是一个很重大，会影响很多人认为说啊，那我可能这个当然过去我们其实谈了蛮多的，很多人比方说啊喝酒。喝酒，然后你知道有人喝醉了之后会呕吐嘛？呕吐了之后
噎到了，
噎到了，那算意外还是不意外？这个很多的认定还是要看说，那你今天很多人是，比方说他或者是说他骑车，然后不小心可能撞到一个，然后他这个车子倒下去撞到头，可是他就可能挂掉了。那挂掉了，很多